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分享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我们会分享梁漱溟先生的《人心与人心》。在这一辑的节目里面的第一集，我曾经就用刘树先先生的三代四群的讲法来到为到当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这两个 term 去到做一个证明的。即是话呢，我用现代新儒家同当代新儒家去区分咗佢。即是认为呢，由洪十力至到牟中三、唐君毅、徐福观，再传到去呢杜慧明啊、蔡仁厚啊，呢啲呢就为之呢系当代新儒家嘅一个系列。而其他呢与儒家思想呢作为中心嘅价值观呢，就但系呢又唔系属于呢洪十力先生以至牟中三先生佢哋嗰一个港台之中，即是香港和台湾之中的一个传承的体系之下呢的谱系的人物的呢，我们全部将它列入为呢现代新儒家的。例如有些什么呢，即是好像方东美啊、梁漱溟啊、甚至乎你知道钱穆先生啊，这些这样都不是当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不过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其实我这个节目呢，虽然呢在第一集已经作出了这个区分啊，甚至乎作出这个这样的很清晰的一个界定。不过呢有留意这个节目的话呢，一路的播放你看回个播放目录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其实我并未讲过呢当代新儒家以外的人物的。暂时呢只是讲过呢中国文化宣言啦、洪十力啦、牟中三先生啦、唐君毅先生啦、徐福观先生咁样。即係话呢，甚至乎连当代新儒家嘅第三代人物呢都未讲到㗎。咁其实当然啦，理由其实好简单㗎啫。因为呢以哲学思想嚟讲呢，当代新儒家嘅理论係非常吸引同埋注目嘅。所以呢我会先讲佢哋嘅思想。但係既然由于呢节目嘅名称係叫做呢现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虽然有段时间我成日都读错读咗当代新儒家，因为我一路都諗住系当代新儒家嘅阅读分享嘅。咁但系既然我讲话现代新儒家，咁当然都应该要符合呢个名㗎。即系话要讲下有关嘅人物系现代新儒家，而唔系当代新儒家嘅人物嘅族群里面嘅。咁我都要讲下㗎。咁所以呢今集呢我就会讲梁漱溟先生。咁佢又好明显呢是属于现代新儒家，而并不又是这个当代新儒家的。咁这个我就今集就正正式式咁去讲现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啦，就讲梁漱溟先生嘅《人心与人心》。好啦，不过呢这一辑节目我都想讲少少嘢嘅，就係、是、呢这一辑嘅现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呢，唔经唔觉呢其实呢就已经讲到18集啦。咁再继续讲埋梁漱溟呢，我相信就应该讲到20至21集到啦。咁我个人认为呢，即係呢个播放呢，其实呢一个礼拜一集嘅时候呢，我大概每一集都讲咗30分钟，不过好似一次次都唔止嘅，基本上有时40啊，有时45啊。咁我唔係话要预计话时间长定短，而係话我从时期嚟讲，即係讲呢这个都讲了成四个几月了。这四个几月呢，单单从这个四个几月的每个礼拜一节的来看，那我都差不多等于讲了一个成的时间了，是吧，等于一个成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一辑的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呢都应该差不多要完结了。因为太长时间只是讲一个大的题目，我又不是很想只是这样讲。而梁漱溟先生呢，我相信梁漱溟先生分享佢嘅人心与人心嘅阅读呢，我相信係呢一辑现代新儒家嘅最后一个个案啦。咁当然啦，正如我之前都讲啦，现代新儒家其实仲有好啲，即係仲有好多嘅好重要嘅人物㗎。头先我讲过嘅好似係方东美啦、钱穆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马一浮啦、刘述先啦、余英时先生啦，佢哋思想嘅深度同广度呢都好值得去到阅读㗎。咁但係我都讲啦，都讲咗成四个几月啦，可能我都觉得自己需要呢去转过一辑嘅主题去讲。咁所以呢，或者呢啲嘅即係 当代新儒家嘅第三代啊，甚至乎后来嘅第四代啊，或者甚至乎系当代新儒家里边以外嘅现代新儒家人物，可能会留待于有机会先再讲，可能会讲诶现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之二啊，嗰阵时先讲啦。咁当然呢个我都唔知道，我有冇机会去到详细嘅分享嘅。咁但系起码呢个，我觉得咧就话讲即系话。讲呢个现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咧，其实系我个人嚟讲个学术经历有各种嘅因缘际遇啦而碰上嘅，而我亦都觉得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对于现代新儒家嘅学习嘅即系一个阶段咧，喺呢一辑嘅节目里边咧，其实系丰富咗好多嘅，因为咧系好全面咁去到将起码就将中国文化宣言啦，牟中三先生嘅其中一本著作《五十字述》啦。唐君毅先生嘅《病女乾坤》啦，徐朴观先生嘅中国艺术精神啦，以至于而家我会讲嘅梁秀敏先生嘅《人心与人心》啦，甚至仲有洪秀烈先生嘅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系嘛，比较特别啲嘅《明心篇》啦。咁呢啲咧，其实有啲时候如果我哋单凭自己去到睇嘅时候，未必会睇呢啲人物嘅呢啲著作。因为呢啲著作都比较上算系喺佢哋思想之中较为咧唔系最瞩目嘅，但系呢啲所谓唔系最瞩目又并不代表于喺佢哋嘅思想嘅核心里边咧系唔重要嘅。你好明显会见到，好似我会提过嘅《明心篇》喺洪十力里边其实好重要嘅，因为佢最后嘅完成佢嘅呢个体用论里边嘅最后一章，而讲佢嘅系一个人性。人心与人性嘅一个睇法，一个见解，系一个心性论嘅讲法嚟嘅，系咪？咁另外，牟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我可以咁讲，其实佢如果睇到五十字述之后，对于你以后去到见解翻，即系睇翻佢五十之后嗰啲嘅重大著作嘅时候，甚至乎佢嘅思想嘅架构两层全有论嘅时候，佢嘅完善论嘅时候，系会发现佢嘅理解。其实好大嘅程度上系受佢五十字述嘅时候佢影响嘅。咁当然啦，我都讲过啦，讲呢啲嘅著作最大嘅益处其实喺我身上，即系我自己咧系得到好大益处，因为我系整全咗佢哋嘅谂法啊嘛，即系我自己系整理过之后咧，我对于佢哋嘅认识系反而更加深嘅。亦都希望，当然呢个阅读嘅分享系帮助到大家去到再睇佢哋呢啲著作嘅时候，亦都能够俾到大家。有啲嘅指示或者指引啦，即系唔系指引嘅，甚至乎系一个你见到原来我系咁样阅读嘅，你可以有唔同阅读嘅方式。咁但系原来呢啲著作，我都会带出咗一个信息，就系呢啲著作对于佢哋嘅个人嘅学术思想嚟讲，其实都系重要嘅。咁你起码见识到呢样嘢嘅时候，就会知道唔能够只系单单咁单凭就系其他嘅一般好出名嘅著作，然后佢去到定论呢个人物。譬如好似牟中三先生佢嘅最重要嘅几本著作，尤其是佢自己个人嘅哲学思考嘅，你会见到系完善论啦，系嘛？现代呢、这个现象与物自身啦，系嘛？咁呢啲系佢建构自己思想嘅架构嘅时候一个表达嚟嘅。但系如果你能够睇埋五十字述，然后由五十字述再慢慢去到追溯翻佢其他著作所表现嘅思想，咁你会见识到佢嘅谂法嗰、那个多嘅。我哋叫做深层嘅一个意义喺度。好啦，咁但系既然啦，我都话啦，呢一辑都应该要完啦。咁我个人嚟讲，觉得要暂停啦，起码就算唔系话完整晒，讲晒算数唔讲啦，以后唔讲啦，唔系咁嘅。但系我觉得可以暂停，因为咧某程度上嚟讲，我个人嘅研究兴趣咧都有啲有啲转变嘅，即系话咧下一辑嘅节目嘅主题咧，其实系我可能系。呢半年啊，或者呢一年龄里边咧，系较为关注嘅项目。咁当然啦，喺某程度上，我又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关注嘅项目都几多嘅。咁有阵时，学术嘅嘢，其实学术研究嘅兴趣系可以好广泛嘅。咁某啲题目我有啲兴趣嘅。咁而一个题目而显示而会去到牵涉到成辑嘅讲法都得嘅。因为你一个大题目之下，你可以里边有好多小题目嘅去到阅读同埋去到写作嘅。咁下一辑咧，我相信咧，我会讲庄子。咁如果大家有喺人民网台听过一啲嘅节目或者一啲嘅讲座， 本身甚至乎一啲嘅修改一啲嘅課程咧，都會知道咧。人民網台基本上咧係成日都會有人講莊子嘅，譬如劉桂彪老師啦，佢都講咗幾次莊子噶啦。另外唔同嘅人亦都會講下莊子，咁基本上是一個常態嚟嘅。甚至乎如果你有留意，或者我有留意到咧，你會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是、莊子嘅學術論文嘅寫作基本上冇停過嘅，係嘛？以莊子做主題嘅學術論文寫作係冇停過，甚至乎以莊子嘅喺台灣嚟計咧，每年都仲有呢個博士論文係寫緊莊子嘅，唔會話冇嘅。咁我又要講莊子，咁我希望咧，我希望下一輯咧，我講莊子嘅時候咧，有啲特別啲嘅角度去講，因為特別啲角度咧，唔係代表冇人寫過，係有人寫，不過唔多，同埋唔係好引起到大家注意。而我自己點解取呢個角度，我諗我下一輯會慢慢同大家去分享。咁亦都我大概我諗下一輯會講十零集度啦，跟住又會再轉噶啦。因為我都幾多嘢去到有唔同嘅思考，近呢幾年有幾多嘢嘅唔同嘅思考，希望同大家分享嘅。好啦，咁講到呢度啦，咁呢啲都算係有啲題外話同啲介紹。咁我專心咁我哋去講翻今集我哋會講嘅人物就係梁壽銘，我哋分享佢嘅著作就係《人心與人生》。好啦，咁當然啦，我要討論梁壽銘嘅《人心與人生》嘅時候咧，至少啊，要話俾大家聽選擇佢嘅理由啦，或者係簡介下佢嘅梁壽銘先生嘅心情啦。咁因為梁壽銘其實喺中國嘅哲學嚟講咧，或者係中國嘅近現代思想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人物，因為佢嘅著作，佢有幾本好重要嘅著作，應該最出名嘅應該又係有兩本啦，至少最出名有兩本啦，就係、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係啦，《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呢本一定係好出名噶啦。基本上咧，大部分人講中國現代化嘅文化哲學嘅理論，就會根據佢嘅，跟住同中西嘅哲學思想或者文化思想喺度比較，又會睇佢嘅。講中國文化嘅。更加佢有出版過《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啦，係嘛？即係佢係好似特別好強調中國嘅文化，仲有佢嘅作用啦，係嘛？咁呢啲都係好出名嘅著作，甚至乎我相信咧，以前嚟講曾經出過一個中學咧都一定要睇嘅《生命的奮進》啊呢本書係嘛？其中一位就係梁壽銘先生啦，要講係嘛？咁佢係好重要啦。咁既然佢係好重要，咁但係實際上大家對佢認識多唔多咧？我唔知多唔多，因为我自己咧就系、是、慢慢去逐步去到理解佢嘅，因为梁壽銘俾我感觉，因为佢后期有段时间佢就系亲近咗中国共产党嘅，咁佢喺亲近嘅时候，咁好似啲佢惊佢嘅著作啊，即系会好似冯友兰咁，佢用咗佢嗰套嘅中华人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佢里面嘅共产主义嘅一啲嘅字眼一啲用语去到表达佢嘅哲学思想嘅时候，我就比较担心呢啲用语係影响咗里面嘅思考。咁所以呢，我以前嚟讲都唔係太睇佢嘅书嘅，以前係睇得少嘅。最多嚟讲真係正如我讲啦，会睇佢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嗰本书。咁嗰本书呢就起码嚟讲，俾我哋会睇翻佢嘅文化理论，因为作为一个中国自己本土，佢冇出过国添啊，本土嘅哲学家而去到发展一套文化哲学，而系讲文化理论嘅时候系比较少嘅。咁我嗰阵时就会睇过佢嘅一啲嘅著作，咁但系其实对佢认识比较肤浅啊。咁而家趁住我想同大家分享梁壽銘先生嘅《人心与人生》嘅时候咧，我就嘗試去到整理返佢嘅思想。咁整理思想要整理，你都要理解佢嘅心情先啦。所以以下落嚟呢，我先去介紹梁壽銘先生嘅心情先。嗱，梁壽銘先生呢其實係一個呢家族顯赫嘅人。咁呢甚至乎我亦都可以講啊，佢嘅家世呢係比較複雜嘅。嗱，佢嘅先祖最即係去到最先啦，就係、是、元朝忽必烈嘅孫也先帖木兒。咁而也先帖木兒同埋嘅後人呢，喺元朝嚟講係一個重臣嚟嘅。先呢被封為呢雲南王，後呢再被封為呢瀛王。咁但係佢呢一族喺明代嘅時候呢，就歸順咗明朝。 啊，归顺咗，留咗喺边度咧？留咗喺河南嘅汝阳，更加咧改咗个姓，就唔系就系雅正铁木儿咁样，就嗰啲蒙古姓啦，而系改姓梁。好啦，咁去到清朝嘅时候咧，梁氏呢一族呢一家咧，又再搬咗去广西嘅桂林定居。好啦，咁所以咧，梁寿铭先生佢自己称啊，自己称自己嘅祖籍咧就系广西桂林嘅。而梁寿铭点解嗱呢个第一样嘢已经较为咧，佢话佢嘅家族咧较为显赫，就系第一样嘢，原来佢系元朝啊忽必烈嘅孙嗰族嘅人嚟嘅，佢蒙古人嚟嘅。嗱呢个已经特别嘅第一样嘢。第二就系佢唔单止净系有一个咁嘅即系个血统上有个特别，而甚至乎佢嘅家族里边咧，亦都系有一个官位嘅啊。梁寿铭嘅曾祖父啊，梁宝书先生咧，就喺咧1849年嘅时候咧，就会试中进士，咁咧于是咧成家人咧就离开咗桂林，迁往咗咧去北京居住。而梁寿铭嘅祖父梁成光咧，亦都喺18岁嘅时候咧就中举出仕。即系话咧，佢原来佢嘅曾祖父、嘅祖父都系做官嘅，啊，都系做官嘅。咁咧，不过由于咧梁宝书啊，即系佢嘅曾祖父啊，就为官清廉，而咧梁成光咧又英年早逝，结果咧导致咧佢梁氏一族啊，即系梁寿铭先生嗰族咧就家道中落。咁梁寿铭嘅父亲咧梁济啊，佢就年少丧父啦，咁咧净系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咧，梁济咧都中举入仕嘅，咁但系咧都要成40岁嘅时候先至中举入仕。咁曾经咧就任呢个内阁嘅中书、内阁嘅侍读呢啲咁嘅职位。不过由于咧，既然家道中落咗咧，屋企又比较拮据嘅，咁梁寿铭咧佢嘅兄弟姊妹咧就4个人咧嘅教育费咧系全靠乜嘢咧？全靠咧佢母亲变为嫁妆。讲到呢度咧，你会比较得意啦，变埋嫁妆，变到可以能够供书教4个小朋友。因为以前古代嚟讲，读书系要钱噶嘛，即系如果你冇书读，咪去耕田啊，做工咯，系嘛？咁呢啲好明显，我哋睇电视剧啊，或者睇一啲嘅对于古代嘅一啲嘅认识都知道，唔系免费教育噶嘛，香港就免费教育啫，系咪？咁但系点解可以靠埋嫁妆就已经可以供书教学咧？原来梁寿铭嘅母亲啊。梁寿铭母亲咧叫做张莹，张莹嘅父亲咧叫张士全，其实都系咧中咗进士做官嘅，系咧云南大理嘅白族人，更加系咧云南里边有名嘅科举世家，即系咧佢又系几个即系家族里边好多人都中科举嘅，即系读书世家嚟嘅。咁嚟到呢度咧，咁你见到，因为佢嘅妈咪即系梁寿铭嘅母亲，其实本身都系一啲嘅有钱嘅大家族。所以佢嫁妆亦都有翻咁上下封口，咁既然有咁上下封口咧，就反而由佢嘅母亲可以变埋嫁妆，就可以咧供书教学俾佢哋几兄弟姊妹。咁呢个系比较特别嘅。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会发现一样嘢啊，比较特别嘅就系梁寿铭其实系一个咧中国式嘅 mix 嚟噶，即系佢系一个混血儿嚟噶，即系咧喺宗族上佢嘅主调，你见到佢系一个蒙古人，后来咁啊落到嚟。啊，归顺咗明朝啦，又喺清朝嘅时候又移居咗去广西桂林啦。喺呢啲里边，当然佢已经同汉族去到通婚啦，去到结婚啦，系嘛？咦，第一轮已经混和咗蒙古族同汉族咯。后来到佢梁寿铭呢一代又特别啦，佢爸爸就喺度混和咗啦，已经系蒙古族汉族啦。跟住佢妈妈系白族，白族系咩嚟咧？白族其实系我哋中国嘅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咁你就见到又混埋咗咯，跟住再特别啲查翻啲资料去睇咧，梁寿铭先生自己嘅原配夫人啊，王正贤啊，系清系满族人啊，咁即系话咧，如果从呢一点睇咧，梁寿铭嘅家世咧系好复杂噶，复杂到一个地步就系原来佢差唔多系混和咗白族、蒙古族同埋汉族，后来到佢嘅时候咧，佢个老婆。仲系满族添，即系咧已经混和晒，咁啊充分咁体现到咧，我哋嘅即系中，我哋话中国式嘅混血儿就系佢充分地混和咗唔同嘅种族嘅血种咯，系嘛，比较特别咯。 系嘛？咁我哋睇话呢个就话佢家世复杂，而系从地理环境同埋家族嘅兴衰嚟睇咧，梁寿明先生嘅家族咧更加系由北嗱蒙古迁到南，再去到桂林系嘛一路南，后来又搬翻上去北去北京系嘛，再从嗰、那个家族嘅兴衰嚟讲啊，由一个贵族啊慢慢去到再甚至乎系成为一个官宦世家系嘛。咁跟住慢慢家道中落，去到衰落。咁所以佢嘅经历系比较特别嘅，你咁样见到。所以有啲人话咧，梁寿明先生对于中西印文化嘅吸收、取舍同埋综合咧，喺某程度上嚟讲咧，即系可以由梁寿明先生独特嘅家族嘅境况咧体现出嚟嘅，即系咧系多种族、多地域、多阶层文化嘅综合啊。嗱，呢个系比较特别嘅。好啦，嗱，刚才咧我啊只系咧。就话介绍梁寿明先生嘅生平咧，就唔系介绍佢生平，只系介绍咗佢嘅家境。嗱，咁你见到佢家境同家族比较系特别嘅，比较复杂嘅。好啦，而家正式讲一讲咧，梁寿明先生嘅生平。嗱，梁寿明先生咧原名咧就叫做梁焕鼎，咁咧就字寿明，系寿司嘅寿，刻骨铭心个铭。后来因为曾经用个笔名啦，用个寿文啦，寿文啦，寿命啦，最后咧足之咧。都是用寿命来到作为发表著作的。咁梁寿明先生呢在1893年10月18日在北京出世的。咁嗰亦都是呢农历的9月初九重阳节。从梁寿明先生的家世来看呢，梁寿明出世的时候呢家道已经中落了。咁父亲呢梁济呢当时呢并未呢能够中举的。咁所以呢只是靠呢在义学里面呢教书到为生。不过梁寿明先生咧，虽然咧就应该系生活喺一个传统嘅科举制度之下嘅一个家庭啦，家庭环境之中啦。咁但系咧，佢个父亲梁济咧就并唔系咧一般咁去到教佢，即系话咧，梁济嘅教育方式，即系佢嘅启蒙教育啊，即系佢嗰啲幼儿嘅启蒙教育啊，系唔同嘅。咁点解唔同法咧？幼喺当其时咧，幼儿嘅启蒙教材咧。基本上都是千字文啊、三字经啊，然之后呢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再更加年长啲呢就是学习撰写呢科举嘅规格文章八股文。不过梁济虽然自己呢是科举出身，但呢佢对于梁寿明嘅启蒙教育呢只是要求佢背诵三字经。然后呢就唔系继续背诵呢个千字文啊或者是四书五经，反而呢是用一本咧韵文去到写成嘅一个专门介绍世界地理嘅《地球韵言》作为一个教材，咁咧嚟到俾梁寿明即系佢哋啲兄弟姊妹咧，系对于西方嘅学说或者系学说嘅注意。到到梁寿明咧七岁嘅时候咧，梁济咧更加送佢去到当其时咧鼓吹新式嘅小学教育啊，就系、是、中西小学学堂上学，即系要佢学咩咧？要佢学中文，唔单止，仲要学英文。不过，后来呢你知啦，喺梁寿明出世嘅嗰、那个即係佢儿时嘅阶段呢，其实呢喺中国呢就正值一个清代末年嘅一个问题嘅。咁呢时局呢就好唔稳定。咁呢遇上咗呢北京呢遇上咗义和团嘅事件。咁呢学堂呢被迫停办。咁变咗呢梁寿明喺八岁之后呢，咁断断续续咁呢都系呢喺屋企自学。咁屋企自学呢，咁梁济又继续又送去其他嘅小学学堂度学啦，又搵啲又喺屋企度教佢啦，咁经历咗呢四间嘅小学堂嘅。咁直至到呢14岁嘅时候呢，佢就进入咗顺天中学堂。喺呢个时期呢，梁寿明最重要学咗咩呢？学到一个自学。即係话呢，你见佢喺家中自学学乜嘢呢？佢係睇启蒙画报啦，同埋京华日报呢啲嘅报纸报章啊，一啲嘅儿童刊物。佢里边咧学习唔同嘅知识，咁你见到佢完全唔同一般嘅幼儿嘅启蒙教育，就系四书五经，佢唔系读呢啲嘅，所以甚至乎好一段时期，即系中学时期，当佢啲同学系识背诵四书五经嘅时候，其实佢唔识嘅，佢后来再要写儒家思想嘅时候，先至去到再睇翻，呢个系比较特别啲，有啲接近于而家我哋嘅一个教学嘅方式，因为我哋都唔会话背诵四书五经，尤其是我哋嘅。香港嘅教育就係啦，去到呢十几年呢都係唔主张背诵㗎嘛，结果出现咗个情况啦，咁大家见到啦，就係对于中文嘅 认识咧就比较弱咗啦，系嘛？所以而家最近又出翻话要睇翻文言文啦，系嘛？啊，最近啊教育局又出翻睇文言文，咁啊要大家咧最好咧就可以咧选择一啲有意义嘅配，咁边啲有意义咧？咁咧就全凭咧呢个中文科嘅老师去到咧做一个专业嘅判断。不过当然呢啲专业判断咧，某程度咧亦都系受呢个教育局嘅指引去影响啦。啊，教育局话啊你都要背、哦，咁啊要背啦。都其实究竟教育局点解要背呢？冇讲清楚㗎，佢觉得有意义你就背啦。咁但係我相信其实可以讲清楚啲嘅。咁但係佢又唔知点解呢，又唔夠胆讲，或者係唔識讲啦。咁我哋都可以讲㗎，点解要背呀？因为原来我哋中文嘅學習或者中文嘅书写里面，你如果对于一啲嘅中国文化嘅认识比较弱嘅时候，你有啲字你根本上可能唔識解。係咪？譬如好简单，当我哋讲话而家你去睇一啲嘅述算，有啲时候会讲易经嘅嘢，你完全冇听过咩系卦，咩系爻，你完全唔识，甚至乎爻字你唔识写添，呢啲嘅打两个交叉嘅咩嚟噶咁，系嘛？咁呢啲其实正正系你要对于中国文化有一定嘅认识，而喺里边你对于你嘅中文嘅语文能力系会有帮助嘅。呢个系一个中文嘅语文嘅素养，呢啲素养系需要你系喺有啲嘅古文嘅阅读。因为我哋嘅中文字并唔系而家只系普通嘅应用咁简单。而喺里面我哋需要系有个素养喺度。喺里面你认识到某啲字词，某啲字词佢有个远古嘅意思，然后有个引申嘅意思。喺呢两个意思之下，究竟你嘅使用或者系你嘅阅读，你系点样理解？呢、这个正正系你嘅语文嘅学习。咁当然啦，呢啲唔知教育局点样去到思考，亦都唔知佢点样去到俾我哋一个中国语文科嘅一啲嘅老师去到判断，系嘛？因为有啲时候，当我哋而家教育制度某些程度上，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唔想用分数去到定断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年轻人佢嘅能力，系嘛？咁但系嗰、那个考试考核里边，其实正正系用分数。咁当然呢个考核嘅情况我哋可以再倾下或者再讲下，但系暂时就唔讲到咁多先，讲翻梁秀明。好啦，梁秀明入咗顺天中学堂之后咧，佢有五年嘅学习生活。喺呢个学习生活里边咧，梁秀明先生佢自己都讲，佢最关注嘅系两大嘅问题，一个就系中国嘅问题，一个系人生问题。咩系中国问题呢？即系对于中国嘅现代化同世界嘅时局嘅问题，即系有咩关系？好啦。另外所谓人生问题，即是关于个人的安心立命或者是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一直左右着梁秀明先生的一个学术的研究或者学术的著作。如果有留意的，他最出名的那些书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或者甚至乎中国的文化要义，这些书甚至乎后来的乡村建设，这些书其实是正正讲中国问题的关系。是关注于中国问题的。但是后来他再发现自己他最关注的就是讲人生的问题。即是我们今日或者我们今次会讲的人心与人生，正正是他最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之一。好啦，咁在中学时期呢，他用认识到几个好朋友啦，一个就是叫郭人伦啦，一个叫殷元熙。咁前者呢郭人伦呢就刺激到梁秀明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的认识。即是我都讲过啦，他在启蒙教育的时候，他并未背诵这个四书五经，在中学的时候他先慢慢接触。这个接触里面他有个好朋友去到教导他或者去启发他，就是郭人伦。另外还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殷元熙。殷元熙其实殷元熙呢就是特别一点的。殷元熙呢就是刺激到梁秀明呢后来呢就加入了政党，成为同盟会的一员。那同盟会是什么呢？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好啦，那大概五年的中学生涯之后呢，在1911年度啦，咁梁秀美中学毕业，就随即呢就去了殷元熙所创办的国民报上面去当了一个记者。咁佢做了一年多的记者啦，咁呢一年多的记者里面呢，佢就目睹了政治政客的腐败。而在呢 ,1913 年佢就辞任了记者，亦都脱离了国民党。从此呢就留在屋企冇嘢做喎。咁但係冇嘢做，佢唔係代表真係冇嘢做，佢咪阅读囉同埋写作囉。咁期间呢有两件事较为重要嘅係出现咗嘅。第一件事就係佢曾经得到一本叫做社会主义嘅精髓一书。咁呢本书令到佢认同于即係曾经有认同过呢社会主义嘅倾向。 咁另一件事咧就系、是、佢虽然闲富喺屋企，即系冇嘢做，但系其实唔系代表佢冇谂去到生活或者冇谂去到继续学识，而系佢曾经亦都试过为咗考取出洋留学呢个学生嘅资格而到过南京嘅。其实如果有留意嘅，呢、这个即系等于我哋叫考取呢个交流生或者留学生，即系考取一个学生嘅资助，考取呢个奖学金而去到送出国嘅去到学习嘅。咁当其时都佢本身真系要读下书，起码读完中学啊，喺到个时代读完中学亦都系一个叻嘅人先有得读嘅，系嘛？读咗中学之后，佢想去考，咁结果佢就去咗南京，有啲嘅乡间嘅一啲嘅朋友咧，带佢啲细叔伯啦，带佢南京。但系咧，去到南京嘅时候咧，嗰个乡间嘅叔伯兄弟咧，就喺度花天酒地啊，而佢自己咧，即系喺酒店度咧，亦都俾啲妓女啊，去到纠缠佢啊，令佢好难堪啊，喺情绪咧好异常地差嘅时候，甚至有自杀嘅冲动。咁呢件事咧，慢慢咧亦都逐渐地去到啊，令到咧梁寿明咧，佢转移咧呢个佛学嘅，甚至乎佢严守呢个戒律啊，从此咧食斋嘅。啊，梁寿明先生咧就后来咧食斋嘅。好啦，咁结果咧闲富咗喺屋企几年之后咧。咁就喺1916年咧，咁佢就跟咗佢嘅舅父啊，跟咗佢舅父就系、是、咧成为咗咧中华民国嘅司法部嘅秘书。咁佢舅父系中华民国嘅司法部嘅人员啊嘛，咁啊请佢翻嚟做秘书。同年咧，佢出版咗一本书叫做《咎缘决而决》决而论啊。乜嘢系咎缘决而论咧？其实咧系以佛教嘅义理嚟到批判其他嘅思想，即系好似咧。康德啊、叔本华啊、达尔文啊，佢嘅呢啲思想，更加咧指出咗佛法咧先系解决痛苦之道。嗱，呢本书咧系佢第一本著作。呢本著作咧个重要性喺咩地方咧？当然佢喺里面嘅研究有一定嘅价值啦。但最重要系呢本书咧得到咗当其时北京大学嘅校长蔡元培嘅赏识，然之后咧就邀请梁寿明喺到北京大学任教印度哲学嘅课程。即系话佢全凭佢出一本书，当然啦，佢并唔系出一本书就已经得到赏识嘅，而系佢都系派书噶，即系其实佢都有一个，佢唔系即系虽然佢系钻研佛学，但系佢并唔系一个离世嘅一个修行者咁样去做啊，而系佢一个出世嘅，只不过佢以佛学嘅思想做一个立论，嗱、这个比较特别啊，佢系派书啊，喺派书俾人哋啊，俾其中一本就派咗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睇到，佢睇到咪邀请佢咯，赏识佢咯。其实佢有啲嘅，你讲话有啲嘅目的嘅，亦都有啲嘅方法去做咗嘅，系咪？咁啊喺北京大学教书咧，咁佢教咗七年嘅，喺1917年至到1924年咧，佢教七年嘅。咁期间咧，佢更加出版咗咧佢嘅成名作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咁呢本书嘅出版咧，得到咧好大嘅回响嘅，基本上咧。有人就写书去度回应佢啦，亦都有人咧喺嗰一年里边有啲统计过，能够揾到嘅大概咧起码有百几篇嘅文章系讨论佢呢本书嘅。咁所以咧，西方人啊，西方嘅哲学家甚至乎咧，西方人咧去形容咧，梁寿明咧系西方人眼中嘅唯一嘅中国哲学家。咁喺北京大学嘅七年里边咧，佢又认识到当其时喺北京大学任职图书馆管理员嘅毛泽东啊。嗱，比较特别啦，呢啲系际遇嚟噶。啊，当然呢啲际遇咧，你见到佢系有某程度上咧，系自己系有啲作为去做嘅。啊，梁寿明并唔系，即系早年嘅梁寿明系并唔系咧纯粹嘅一个学者啊！你咁样谂啊，佢系既有学者之余咧，佢系想做啲嘢嘅。OK， 好啦，咁后来啦，直至到咧1925年啊，梁寿明咧对于自己啊，觉得对中国问题咧应该更加有责任感，就唔应该只系咧匿埋咗喺北京大学里边去到教书。佢认为自己应该做多啲嘢啊，结果咧佢就辞咗北京大学嘅教职，积极咧以自己理念嚟到办学啊，任教过咧曲阜大学啦、广雅嘅书院啦，更加咧提喺1927年啊提出咗乡治嘅思想。咩嘢乡治咧？即系政治同埋经济问题嘅解决应该由乡村建设而开始，即系从下而上啊，由底做起啊，保底去做起啊，即使你中央能够点样做到？嘅经济好啊，政治嘅高度嘅发展，但如果你唔能够落实到乡村嘅话，终究终衰 都系唔能够有一个起飞嘅。咁其实如果你睇翻同我哋后来去谂咧，邓小平思想咧，佢话特区啊，特别行政区由地方由南方开始富起上嚟，就慢慢延续成个中国，其实系异曲同工噶。好啦，咁咧喺1931年至1937年啊，呢几年间咧，甚至乎啊，梁秀明咧积极咁咧去实践佢嘅乡村建设理论，亦都出版咗书啦。不过如果你有留意嘅，我喺早到毛中山先生咧五十字述嘅分享嘅时候都讲过，阿毛先生咧对于梁秀明咧，佢话佢理想有余啊，而浅行嘅气度不足啊，即系话咧佢有问过阿毛先生咧，究竟佢嘅乡村建设成点啊咁样呢之类，但系咧毛先生咧就批评佢，跟住梁秀明咧就话你未睇真啫，啊，即系佢里边咧觉得梁秀明有小气，啊，毛先生觉得佢小气，咁但系呢啲佢哋嘅一啲嘅，即系佢嗰代嘅人嘅一啲嘅。一啲嘅意气啦，有啲性啦，都唔出奇嘅。啊，梁秀明亦都系不凡人物嚟噶嘛，即系唔系话一个平凡嘅人物，所以咧佢亦都未必会咁容易接受毛先生当其时一个年青人一个批评噶嘛。啊，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就系佢哋当其时嘅瓜葛啦。咁再去到1937年嘅时候，即系好景不常啦，日本侵华啦。咁咧，梁秀明咧。系即系为中国问题咧，即系呢个系缠绕住佢嘅心里边嘅，所以咧佢喺里边咧曾经先后啊担任过咧国民参政会嘅参政员啊，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啊，咁喺里边咧佢做咩咧？嗱，佢虽然佢脱离咗国民党，但系佢都有一定嘅学术地位，因为佢嗰本书《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咧亦都出名，喺学术界有啲一定嘅地位，加上咧佢亦都喺北京大学教咗几年。咁喺里边咧，佢亦都提出咗好多嘅一个中国建设嘅一个理论咯。咁之下咧，佢叫做有翻咁上下嘅知名度。结果咧，佢曾经咧就着住呢个知名度啊，呢个位置。咁佢咧就去咧叫做点讲啊？叫做蛙船于咧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啊。所以咧，佢系同蒋介石、周恩来啊、毛泽东咧都有接触，直至到咧1946年啊，因为咧。梁秀明提出咗咧唔同于啊国民党同共产党嘅方案，引起咗双方嘅一个不满啊。从此咧，佢就辞去咗所有嘅政治嘅职务，专注于讲学同著作。嗱，即系话咧，佢系受到挫折之下先唔做嘅，亦都直到呢个时间，佢先将中国问题咧慢慢即系退化翻，去专心于自己嘅人生问题啊。因为佢发觉自己唔能够做到好多嘢，即使你已经成为一个叫有知名度嘅一个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亦都咧得到唔同人嘅礼重，但系你所提出嘅道理，如果同佢嘅党嘅立场啊，即使系国民党，即使系共产党立场有差异嘅，你提出第三方案，佢哋唔接受，你点样划船呢？其实正正系呢个问题啦。咁变咗梁秀明从此咧就专注于讲学同埋著述啦。咁喺1950年啦，咁啊即系内战完毕啦。咁嘅时候呢梁秀明受到呢周恩来同埋毛泽东嘅邀请啊，去到北京讲学同埋参与政事啊。1953年呢，因为呢特别啲啦，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农村政策啊有异议啊，俾毛泽东呢当众呢去到点名批判。后来呢更加俾呢冯友兰呢佢带头啊对于呢梁秀明嘅文化哲学乡村建设呢理论啊作出全面嘅批判。从此佢俾人批判啦，不停批啊。去到1973年啊，更加咧系遇上咧文化大革命，俾人而佢咧亦都拒绝参与呢个批孔嘅运动，而遭到批斗嘅。呢、这个批斗咧令到佢身心受创啊。佢亦都自己喺度讲翻啦，佢太太咧甚至乎咧俾人批斗，俾人打到咧话咧见即系啲血咧渗到出背脊啲血啊，睇到咧系渗到出嚟嘅啊，打到咁嘅佢话。咁另外梁秀明自己又冇俾人打嘅，不过都要佢跪，要佢道歉，啊，都要叫人批斗，啊，你谂下一个自命不凡嘅人，啊，佢都真系有个不凡嘅思想啦，亦都系有知名度嘅学者，啊，俾人批斗到咁样，所以身心受创啦。咁啊，直至到喺到1988年咧，系喺北京病逝咗嘅。咁佢都长寿嘅，咁佢系94岁嘅。嗱喺呢度咧，我哋都唔难去到发现一样嘢，就系中国好多嘅学者，其实我哋睇翻有啲学者，譬如好似洪十力啊，譬如好似梁秀明呢第一代嘅新儒家嘅思想家啊，被誉为咧即系好有思想嘅创造力，亦都咧俾世界认同嘅一个哲学家。 不过佢哋都喺文化大革命之中咧受到重创，咁呢啲重创其实我相信只系部分嘅啫，即系两个咁出名嘅都系咁啦，其他啲冇咁出名嘅咪仲难搞系嘛？咁所以可以咁讲，文化大革命其实系我哋一个中国文化里边啦，中国文化里边一个灾难嚟噶。有一个灾难咧，如果用牟先生嘅讲法，一个观念性嘅灾难。呢、这个观念上嘅灾难就因为我哋某啲嘅思考俾人哋推到咗、扭曲咗，而喺里边用咗一啲特别嘅去鼓动一啲嘅年青人，鼓动年青人咧去到以一啲所谓嘅新式啲嘅方法、新式嘅方法去推倒以前嘅思想。咁但系呢种推倒系咪合理嘅咧？系咪合乎理性嘅咧？因为只不过系一啲激情而去带领之下，而去令到。做出一啲嘅不必要嘅牺牲。嗱，我自己去到见识呢样嘢嘅时候，就谂翻起而家嘅一啲嘅网络挑机嘅嘢啦。网络挑机好似一班年青人，佢哋好叻，佢哋好聪明，系嘛？即系做到好多嘅一啲嘅二次创作啊，做到好多嘅话题啊，亦都咧鼓动咗佢哋一啲嘅思考啊。咁但系某啲程度上，究竟呢啲思考有冇够全面咧？会唔会咁容易净系否定晒人哋之前嘅努力咧？而根本上系未了解人哋佢嘅做法咧，嗱，当然里边系好多嘢可以参详嘅，即系我亦都欣赏而家嘅年青人，而家年青人佢哋好叻嘅，喺创作上亦都系唔错嘅，啊，咁亦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嘅一啲嘅发表嘅渠道，咁但系咪以前啲人唔识咁谂咧？因为正如我哋去到思考翻嘅时候，会睇翻其实佢哋而家做嘅嘢，一啲啊恶搞啊。一啲嘅话题，一啲议题，其实好多人，我相信啊，好多人，譬如好似王晶，佢自己都讲，佢以前都谂过晒嘅，做过晒嘅，但系点解佢要妥协咧？系嘛？即系有啲某程度上，当你话你嘅价值唔系净话搵到钱就有个价值，但系搵到钱唔系一个最重要嘅价值，但系起码有个基本嘅价值，系嘛？因为你都要生活噶嘛。咁但系咪生活大晒咧？系咪唔可以为到理想？唔可以为到理想而去到牺牲咧，我相信以儒家思想嚟讲系可以嘅，系可以牺牲嘅。咁但系呢个牺牲就系你嘅义利之辩啦。你嘅义之所在系边度咧？义之所在，如果你嘅义、你嘅道理，并唔系一啲好能够说服到人嘅，或者好能够成为你生命力量嘅，或者生命嘅支撑嘅，而你为咗嘅牺牲，咁你又真系谂下先至得啦，系嘛？即系等于我自己睇一啲节目嘅时候，见到一啲嘅YouTuber， 佢话自己我能够做出一啲表现到最真我嘅一啲表现，呢个真，呢个唔虚假，正正系嗰个价值所在。好啦，咁呢啲真，呢啲唔虚假嘅价值所在咧，如果我哋睇翻古代咧，基本上系好多呢啲人嘅，好多呢啲人咁样讲法嘅，啊，譬如好似李乾或者李治，啊，佢就系咁样讲噶啦，佢系咁样讲嘅，真性情系嘛？咁但系真性情嘅价值喺边度？如果真正性嘅价值，我哋去睇你所有生活点解唔系真？点解你而家接触嘅生活嘅事情点解唔系真？点解一定系真噶啦？咁但系如果系真嘅话，点解我净系播翻啲真嘅嘢俾你睇？即系点解我仲要拍啲嘢？我够真啊！我嘅表情又真啊！呢啲成做得，但呢个真究竟个意义喺边度？我哋系反映现实嘅真实，定系反映真相？呢、这个我哋要思考啦。有冇人呃你先？如果冇人呃你嘅。应该要揾真相咧，即系如果有啲事情你睇得透，你根本上系大家都睇得透嘅嘢，你再攞出嚟睇，话我表现得真，嗰啲铺头咧就食物好差，我就话俾你听，到你好差。咁其实你要留意自己嘅究竟呢个差系为咗乜嘢咧？为咗系改善，为咗系话俾人听唔好俾人呃，定系点咧？如果为咗唔好俾人呃，其实你嘅支持你嘅讲法，支持你嘅。态度其实唔系为咗真，而系为咗正义，而为咗正义去到帮助别人。嗱，咁呢个系另一种嘅谂法啦。好啦，嗱呢啲又系题外话啦。咁但系希望即系我嘅听众啦，去知道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并唔系简简单单用咗几个观念去到支撑住自己嘅谂法。如果只系得几个观念，而冇一啲嘅论证，甚至乎去再详细啲，甚至乎仔细啲去到思考。其中嘅组成部分，你支撑你嘅一啲信念，其实可能只不过你迷思一啲迷信，即系等于你去黄大仙，你话俾你听，我信 我信，我信佢会支持到我，我信佢会保佑我。但呢个信系本乎于乜嘢？你自己要留意啦。啊，或者呢一节我暂时讲到呢度啦，同埋我都发觉都讲咗好多其他嘢。咁呢部分我暂时讲到呢度，就系讲咗梁寿明嘅一个生平，一个生平，佢嘅家世，你会见到佢嘅家世系非常之特别，佢显赫嘅家世啊。但系佢嘅生平，你见到上半身，上半身。即系去到1950几年嘅时候，啊，即系佢都成60岁噶啦。嗰、那个阶段咧，佢非常之系风光嘅，非常之显赫嘅，啊。咁但系去到下半身，即系去到1955年之后，啊，经过即系中国共产党嘅主权嘅时候，佢提出一啲不合乎党嘅意见嘅时候，佢系需要付上一个好重嘅代价，啊。即使你谂住自己专注于写作同埋讲学。咁但系都会俾人批斗啊！连佢嘅书稿，佢嘅书稿《人心与人生》啊，亦都系咧几经波折之下先能够完成，甚至乎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俾人哋充公咗啊，尽毁咗嘅。佢由头写过嘅，所以咧佢呢本书系写咗好耐嘅。咁当然啦，呢、这个可以留翻下一集先再讲啦。嗱、啊，今集咧暂时讲到呢度，下一集我哋会继续讲梁寿美《人心与人生》。咁会讲佢嘅成书嘅背景啦，亦都会讲里面嘅其中一啲嘅篇章。咁希望大家呢即係去到留意下梁寿明呢个人，亦都知道究竟呢个人佢嘅思考究竟有咩如何嘅独特性。因为佢既然讲得呢本书《人心与人生》系佢嘅一个毕生嘅最重要嘅著作嘅时候，究竟佢想讲啲乜嘢，究竟佢讲嘅理念或者理论成唔成立，嗰、那个理论效力有几大，能够解释几多嘢，能够令你去到实践几多嘢。咁呢个系我哋个关注嘅。好啦，呢一集到呢度为止，拜拜。